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2024年几乎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有关于感恩方面的话题。但是说起感恩啊，说实话星源是一个非常不擅长做这方面事情的人。
我也是，
有的时候逢年过节尤其是感恩节，大家可能微信里边没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话，就把前面的称呼一改，群发了都差不多，就每当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对方可能写的比较多，我不知道怎么回复，我就不回复了。你也是这样？
这几天美国是感恩节，
对对，
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发了一个图，那这个图呢，感谢有你，心存感恩。但是说真的，当我每次看到这个图呢，我自己的想法觉得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话语在里面，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回的。因为
对对，
我就只是哦，谢谢你把这张图画发给我，那你要我怎么样，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我就很难去发一个这样子的话，因为我就会怕说当别人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没有心，或者是我有祝福跟没有祝福一样。因为我会希望说我去祝福别人跟别人问候呢，我是每个人都是特别设计想过的，而不是发给100个朋友每个人都发同一张图同一句话，但是我其实背后并没有任何想要跟这位弟兄或姐妹有任何深交的想法。
有的时候呢，甚至于都懒得点进去看。
我也看过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能够写出一些很感性的话，包括哇，我很感恩在人生的路途当中相遇，谢谢我们一起服侍，在这个感恩节我非常感谢。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我也很难够写出这样子的话，所以我在想这真的是我的问题。要全部发好像也不对，但是我要花心思每一个人写一个祝福的话呢，我似乎又想不出来什么话语呢是很贴切很直白的，所以最后呢，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最后面到最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单纯的发消息问候或者是祝福来说，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不论是感恩节年底啊，甚至过年大家拜年之类的，就说一些重复的话，听起来我就没有太多的感觉。如果你要让我说，我就感觉更说不出口。但是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于感恩的表达哈。那回归到信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神对于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想继续探讨一下这些蒙恩和感恩的来源和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当中写的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荣耀归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10个有大麻风病的人，他们是如何寻求耶稣的，他们对于主的这份热情，他们当时呢 没有人说告诉他们主耶稣要来，只不过是耶稣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跑过来呼求说，主啊，救救我们吧。大麻风病我们都知道，就相当于过去那段时间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个新冠，当时有大麻风病的人呢要隔离在一个地方，他们是不应该跟其他人去接触的，甚至于会有骨肉分离的这样的痛苦。大麻风病人接触过的这些东西也都要烧毁。当时呢负责监管他们的就是这个祭司，祭司有权利判断他们有没有长大麻风，所以当时耶稣去医治这几个病人的时候呢，就直接让他们去看祭司了。当他们呼求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已经被主给医治了。那同样呢，如果我们再看路加福音8:43-44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妇人啊，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呢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当时呢耶稣路过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可以想象啊，人特别多，他一个妇人而且身上又有病，肯定挤不过那么多人嘛，所以他很不容易跑到耶稣的背后，就摸了摸他的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当时呢他就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寻找和寻求耶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9:1-5当中，撒该他是税吏长，个子非常矮，他想见耶稣都见不到，他甚至爬上了当时的那个桑树，爬到了树上，要从树上去看看耶稣，要见主的面。耶稣到了那里呢，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啊，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经文觉得呢，以上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啊，就很像是今天有困难的我们，当我们身处险境或困境当中的时候，去寻求耶稣的那个样子。你要突破重重的拦阻和围困才能够见到主的时候，你可能是远远的就呼求神的名，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想，我能触碰到他身上的穗子也好，或者就像撒该一样，就干脆爬上树为了见主的一面。但是当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去看的时候，所有这些寻求他帮助的人有多少是后面又回来去感恩的呢？这个就成了一个问号了。那就像是最开始那10个大麻风病人，其中有9个呀非常迫切的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去给祭司看完之后呢，我就去见我的家人和朋友了，他立刻就把耶稣的医治，把主的这些恩典忘记到了脑后。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第10个人，对，他才跑到耶稣的脚前去感谢他。
所以我们人呢，常常因为专注于自己的问题，急切的想要得到祝福。那包括我自己的祷告也是，因为我每天早上跟孩子祷告，那当然我们会把今天祝的平安，还有孩子在学校面对一些挑战服侍的需要放在祷告当中，但是我想我并没有常常把感谢神当作我们祷告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祷告也是需要学习的。祷告不是只是哦，亲爱的主耶稣，我需要 ABCD， 恳求你满足我的需求。上帝没错，他绝对有这个能力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感谢神，把认罪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求神帮助我们，看重我们的需要，那表示呢，我们只是把神当作一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位神来敬拜。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当作一位神呢，我们可以跟他求，我们也要跟他感谢，我们也要跟他认罪，这才能够建立更健全的信仰关系。
因为有一些朋友不是信主的哈，那你知道国内有一些烧香拜佛或者去什么寺庙就求姻缘，甚至是求一个孩子啊，求事业通达等等这些行为。那我有一个朋友他不去，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去了呢，可能有人知道这是迷信，没有实现倒还好，那万一我求的事儿实现了怎么办？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还愿的这种心理，这个所谓的神明求你实现了之后，你回来是不是要多给他奉献点香火呀，再去还愿，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对我们神来讲，这个真正掌管我们一切，不断的给我们的恩典的这个神，首先我觉得他是值得我们一直去数算他的恩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那我觉得在路加福音的这里呢， 耶稣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说的话呀，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鼓励的，说除了你这个人，没有人再回来归荣耀于神了。对他说，你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就是在表达感恩的时候呢，这意味着说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些恩典，同时呢，神其实也会透过我们这种感恩的心和感恩的态度给予我们更多，更多的去祝福我们的朋友家人也好，还是更多的说敞开他的恩典也好。那我想感恩他不单单只是说我说一些客套话，我心里边呢做一些感恩的祷告，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行为举止而已。那新约会觉得呢，它是我们感恩的心态还有感恩的行为啊，其实是更多的向神去敞开我们自己，就表明我愿意更多的去接受到神的祝福恩典，而不是说我祈求什么，或者是我躲避了一个困难啊、哦，我觉得完成了，我向对神的祈求完成了，我就开开心心的去做其他的事情呢，把神给忘了。那这样一来，其实我们失去了去领受到神更多祝福和恩典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感恩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并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教导我们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们，如果在此时此刻你不知道如何放轻松，我想凡事谢恩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我相信当我们在谢恩的时候呢，能够去看见上帝的真实，能够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能够看见他真的是神，超乎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所以我们也能够在感谢跟赞美当中真正经历神的恩典。要不然上帝的恩典那么多临到我们，我们常常都不知道的，但是只去看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苦处。
是的，我想提到感恩最需要我们去感谢的是神自己。那同时如果是人与人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朋友之间感恩呢，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些难题啊，好像发一些信息问候呢说不出口，觉得很奇怪，那不妨真的是你对于这些重要的给予过自己帮助的人，你不妨真的是见面甚至于跟他一起吃个饭表达感谢。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更容易做到更加得体的方式吧。好，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知道如何去感恩的人，时时刻刻的去感谢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星源跟严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